欢迎收听超人气作者唐小豪重磅悬疑新作《萨满往事》，演播王艳飞，第46集。唐先林看得很清楚，那长长的刺刀明明刺穿了龙江，也刺中了后面锁住他脖子的日军士兵，但那名日军士兵依然死不松手，就像是抓住了一个与自己有深仇大恨的人一般。30秒内战斗就结束了，龙江和汉江惨死当场，那5名日军士兵却依然在攻击着已经血肉模糊的尸体。高桥四郎坐在那儿笑着，笑着笑着还摸出烟来含上，又看了一眼唐千林，
我说过他们死定了。
就在此时，明明应该一直跟在后面的装甲列车终于出现在了后方的铁轨上，探照灯也直接照进了车厢之内。唐乾林赶紧抬手挡住了刺眼的光线，车厢外的枪声也停止了。李云帆与大批日军冲进了车厢内，在借着探照灯的灯光看清楚里面的情景后，李云帆和那些日军士兵都傻眼了，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高桥次郎对着那5名还在持续攻击尸体的日军士兵喊道，
混蛋，可以住手了。
那5名日军士兵机械性的停手，晃晃悠悠的站起来，紧接着他们开始陆续的一个个倒下去，一直到只剩下最后1名士兵站在那儿。那名浑身是血的士兵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，木讷地说了一句，
天皇陛下万岁。
说完之后，士兵身子一软，直接倒地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名倒地的日军士兵身上，高桥次郎也木讷地回了一句，
天皇陛下万岁。
当高桥次郎由士兵搀扶着走下火车的时候，装甲列车的车长也急匆匆地赶来，站定致歉说道，
出了点事故，来晚了，十分抱歉。
高桥次郎把手从搀扶着自己士兵的肩头上拿开，面无表情地对那名车长伸出手去，
你没有资格当帝国的军人，把你的配枪交出来。
车长只得拔出配枪，双手呈上。高桥次郎拿过枪，直接上膛，毫不迟疑地冲着车长的头部扣动了扳机。车长在枪声中倒在雪地中，四周安静了出奇，没有人敢说话。唐千林和李云帆也终于明白，这次任务中，实际上真正的领导者和指挥者是这个名叫高桥次郎的日本军官。高桥次郎把枪递给旁边的士兵时，钱思年持枪走来，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车长，汇报地说道，
高桥长官，击毙一个，抓着一个活口。
高桥次郎冷冷地看向了旁边的军医官，
哎，给我包扎。
说完，高桥次郎靠着车厢点上了一支烟，对着钱思年说道，
带过来吧。
很快，被活捉的代号为西河的特工就被钱思年带到了高桥次郎的跟前，同时被拖拽来的还有孤江的尸体。高桥次郎只是看了一眼西河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示意旁边的一名军曹。军曹点头，带着士兵将龙江和汉江的尸体也拖拽了出来，和孤江的尸体堆在了一起。看着这3个人的尸体，唐千林和李云帆有种说不出的滋味，不仅仅是惋惜和痛心。高桥次郎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旁边发愣的军医官，
你愣着干什么？
军医官回过神来，上前消毒，随后拿出了针管，准备给高桥次郎注射。高桥次郎制止他道，
我不需要吗啡。
军医官看着高桥四郎好一会儿，这才服从命令，开始在天寒地冻的天气中给他取子弹包扎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唐千林注意到高桥四郎脸上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。唐千林立即就想到了先前明明中枪却又爬起来的那些日本士兵。高桥四郎靠在那儿，看着被压跪在地上的西河。
姓名、军衔、所属部队番号。
腿部中弹的西河咬牙骂道：
姓爹，军衔是干你娘，所属部队番号是我操你祖宗十八代。
高桥次郎用很惋惜的眼神看着西河。千思宁见状立即说道：
高桥长官，把他交给我吧，我保证让他开口。
如果你们保安局真的有那个本事，今晚的事就不会发生了。
高桥次郎看向了旁边的军曹：
搜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吗？
军曹摇头表示什么都没有。高桥次郎说道：
不用问就知道，这四个人不是中统的就是军统的，但从身手来看，军统的可能性大一点，应该是从一线部队挑选出来的精英。如果不是我事先有准备，今晚他们就成功了。
李云帆知道很危险，但还是问：高桥长官，这么说您提前获知了这些反日分子要来破获火车的情报啊？
高桥次郎点头：
对，我又不是神，没有预知的本事。
李云帆原本还想问下去，但太危险了，而且就算问，高桥次郎也不可能说出情报的来源，再说他还是重点怀疑对象。
把佛像转移到前面的车厢内，最后一节车厢留下。
高桥次郎攀着军医官一瘸一拐地朝着前方走去。钱思年上前问道：
高桥长官，俘虏怎么处置啊？
高桥次郎说道：
我们不是一线作战部队，不留俘虏，就地解决。
李云帆要上前制止的时候，唐千林拽了下他，自己上前说道：
高桥先生。
混蛋！
旁边的军曹闻言说道：
叫长官。
唐千林瞪了军曹：
我不是军人，我没有必要称呼长官吧。
愤怒的军曹要上前，被高桥次郎喝令：
他说的有道理，他可以称呼我为先生。唐千林先生有何指教啊？
唐千林说道：
留下他或许有用啊。
高桥次郎则问：
有什么用啊？
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来，他又知道些什么。你先前也听到了，他们连车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竟然就来炸火车。我觉得这件事有蹊跷啊。
狗汉奸！
西河在那骂着唐千林：
老子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
高桥四郎转身就走。
就地处决。
旁边的军曹立即摸出了手枪，对准了西河的胸膛。唐千林正要继续劝阻的时候，军曹手中的枪响了，西河直接倒地。高桥次郎上车的时候，扭头看着胸膛中枪的西河的身体还在颤抖，怒道：
混蛋，处决犯人要对准头部。
军曹赶紧鞠躬道歉，重新持枪凑近了西河的头部补了一枪。第二声枪响的时候，唐千林浑身颤抖了一下，不知为何他忽然间有些害怕。他不是怕死，而是怕自己习惯了这种场面，为调查萨满零工而放弃了作为中国人的尊严。众人重新上车，唐千林落座的时候，看到日本士兵直接将龙江等四个人的尸体扔在了旁边的雪地之中， 而先前死掉了车厢内的那些日本士兵的尸体却都被堆积在一起，淋上了汽油烧掉了。唐千林瞟了一眼远处正在闭眼休息的高桥次郎，低声地问李云凡，
日本人有火化的习俗吗？就算有也不会淋上汽油烧掉啊。那是个日本兵，连同那个高桥次郎都有问题。你刚才没看到那些日本兵明明是中了枪却又爬起来了？
什么？
你是说我刚才看到的那几个人之前已经中枪了？我以为还是杀红眼了呢。
中了两次，而且还经历了一次爆炸，但依然爬起来厮杀。
我想起来在旧侨民局对日本人投放的那种病毒还是什么东西，只是上次那种东西不受人控制，而这次这些日本兵似乎会服从长官的命令。
不管怎么样，只要能杀得死就行了。
天底下没有不死的东西。
旁边座位上的易墨尘、庆泉、烟屁股、张大根等人都沉默着，因为这个夜晚太不寻常了，发生了太多让人意料之外的事情。接下来直至到达新京，再也没发生任何事情，车厢内也平静得出奇。因为高桥次郎没有去前面的车厢睡觉的关系，其他人都只得坐在车厢内与那尊圣人的佛像待在一起。火车缓缓地驶入新京站之后，唐千林发现与哈尔滨一样，站台四下都是关东军的士兵。这种级别的护卫无疑是告诉其他人这列火车很重要，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高桥次郎注视着窗外一会儿，起身对车厢内的人说，
你们都下车。
众人起身依次开始朝外走。就在唐千林经过高桥次郎身边的时候，高桥次郎对他说，
唐先生，你留下。
唐千林驻足站在了一边，让其他人离开。其他人陆续下车之后，高桥次郎又对军曹下令，
拉上所有的窗帘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出。
军曹与士兵一起拉上车窗的窗帘，高桥次郎微微的点头后离开车厢，将门关上，自己亲自带着两名士兵在那儿把守着。站台上，李云帆、易墨尘等人看着被遮挡得严严实实的车厢的窗口，还有被日本士兵死守的门口，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何事。高桥次郎又为何要把唐千林单独留下？易墨尘低声说道，
老唐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
李云帆看着车厢，
不知道，但应该没有危险。
此时烟屁股走过来，
大哥，我有点事儿想和你单独说。
李云帆观察了四下，掏出了烟，与烟屁股走到了较远的地方。易墨尘站在那儿，看了一眼庆泉，又看向了在远处交谈着什么的千思年和乔童。张大根就站在两个人身后不远处，而在另一个方向，金古斯在那儿活动着四肢，显得十分的松快。车厢内，唐千林扭头看着那尊佛像，又问高桥次郎，
有什么事吗？
高桥次郎脱下了军服，连里面的衬衣都脱掉了，然后转身朝着唐千林。高桥次郎转身的一刹那，唐千林看到了他左肩背部的位置有一条奇怪的伤疤，像是被砍了一刀后又被缝合过一样，不过那伤疤却是血红色的，而且还在微微的跳动。
看清楚了吗？
高桥次郎侧头问道。唐千林依然在仔细看着那古怪的伤疤。
这是什么？
高桥次郎却道，
这个问题我还想请教您。
高桥次郎忽然间用了尊称，这让唐千林意识到，这个所谓的伤疤不仅仅是在困扰着他，有可能会危害到他的性命。唐千林摇了摇头，像伤疤，但应该不是伤疤，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身上啊？高桥次郎也不直接回答问题，只是边穿衣服边回答，
有人告诉我，只有你能救我。
谁告诉你的？唐千林立即问，同时也明白，的确有同行在帮助日本人，否则高桥次郎不会说出这种话。高桥次郎系好了纽扣，
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你是谁。
唐千林知道，此时再绕圈子没有任何意义。
我想，就是这个人告诉了你们关于萨满灵宫的事情，对吗？
高桥次郎注视着唐千林，说道：
我现在就想知道，我有没有救？
唐千林冷冷地说道：
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对我而言，我恨不得你们这些侵略者全部惨死。
高桥次郎闻言也动了怒：
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保你们平安。
唐千林冷笑着说道：
你自身难保，怎么保我们平安呢？飞死山我比你们都熟悉，我在那里待了6年，这是第一。
高桥次郎坐下，给自己点了一支烟。
第二，特种情报处为你们设了一个局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这个局是针对李云帆的，即便是他不承认与张大根认识，但只要不入这个局，他迟早会暴露。只要李云帆暴露，那么将他父亲李清祥所属的军统驻哈尔滨情报小组被连根拔起，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。
高桥次郎的话让唐千林无比的震惊，他完全没想到日本人连这些情报都已获知了，可他们为什么对李云帆动手呢？另外，高桥次郎为什么要对自己说这些？高桥次郎看着唐千林说道：
唐先生，请坐，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聊聊，10分钟内你听完我的理由和条件再做决定。如果你不愿意和我做交易，那么咱们最终面临的就是鱼死网破。
唐千林落座：
你的理由是什么呀？我不想成为实验品。
高桥次郎严肃地说：
我不想被带到给水防疫部队去当活标本，这就是我的理由。
高桥次郎的理由让唐千林有些诧异，但他只是明白了一部分。唐千林问道：
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身上的那个伤疤如果被曝光了，你就会被军部带到那支神秘的部队里去？
高桥次郎说道：
对，他们不会放过这种大好的研究机会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只要有研究价值，就会不管对方到底是谁，除非位高权重，否则的话，像我们这类的军人能做的就是为天皇献出自己的身体和性命。
唐千林知道这是个机会，是个能挖掘到那支部队情报的好机会，于是唐千林追问道：
昨晚在那间车厢中的视频就是那支部队的研究成果？
高桥次郎迟疑了下说道：
对，是一种药剂，但药效只有2天，2天后被注射的士兵就会身体衰竭而死去。
唐千林问道：那你呢？你也注射了吗？
昨晚我见你去子弹的时候都不用麻药。
高桥次郎拒绝往下继续说。
刚才我所说的话，对于你来说，已经是攥在了手中的把柄。我自曝弱点作为换取你帮助的条件，已经很够诚意了。
唐千林想了想，说道：
你先回答我刚才的那个问题。